中共核白皮书对美示弱，俄受制裁，普京或复原。日本否认川普要求高市节制谈台湾，反日外宣翻车。农民工提前返乡潮涌现，北京当局神经绷紧。赵乐际到访澳洲，人权团体指控其劣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 TV 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你带来最快最新的新闻。中共发布二十年来首份军控白皮书，并强调不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明显对美国示弱。同时美俄却都放话可能重启核试验，全球紧张升级。专家直言，这个或者是冷战后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普京一面强硬，一面又释出与 G7 和谈的信号。分析认为制裁俄又开始起效。27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称中共是出于自卫防御，需要适度发展导弹技术，声称核力量长期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同他国比规模、比数量，未来亦不会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白皮书重申不首先使用核武和防御性核战略，并强调中共没有在境外部署核武，亦不向他国提供核保护伞，同时提到已经关停部分核武研制设施，以展示克制姿态。有专家评论认为，中共不是在度秀肌肉，反而更似是对外示弱，想稳住局面，口头讲不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强调核力量维持在最低水平，是北京不敢将自己直接摆在同美国硬碰核军备的位置。国际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中共这几年核弹头数量虽然成长快，但在规模、技术成熟度、实战经验上，同美俄等老牌核大国还是有明显差距。普京27号说，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有能力制造小型核电厂的国家。川普总统亦公开表示，已经指示国防系统准备重启核试验，打破行之多年的实质零核试惯例。普京对此回应道，若果美国或其他条约缔约国真的恢复核试，俄方将采取对等措施。专家形容这个是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的核对峙时刻之一。另外，在战争议题上，普京27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和平方案，他认为该方案可以作为未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基础。综合外媒报道，在新版的和平方案中，美国将俄罗斯方面的利益纳入考量。川普的谈判特使魏科夫预定下周莫斯科继续介入。普京同日表示，只有乌克兰军队从被占领土撤出，俄罗斯才会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同时他并未排除在美方和平方案推进过程中与7国集团展开接触的可能，还说美方在设计部分和平停火构想时有考虑到俄罗斯立场，等于释出对谈空间，同时亦令俄方能够在国内可以宣称俄方立场被重视。有分析认为，由于制裁，俄方态度已从过去单纯的对抗转向一边维持强硬一边谈判的态度。同日，俄罗斯央行发布报告，表示注意到由于制裁导致俄罗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受美国对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封锁性制裁的影响。11月，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相对于布兰特原油的折价幅度从10月份的17%上升至23%。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27号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若果达成任何最终和平协议，土方已准备好参与在乌国境内部署的维和部队、保证军。但是首先，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必须实现停火，必须确立清楚定义目标及各国贡献的任务框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5号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将由多国共组的保证军。保证军将在俄乌停火后担任第二防线角色，由法国和英国领导，在海事方面扮演要角的土耳其同样会密切参与，美国亦将首次加入。节日好礼首选，10%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友照样走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提醒你该入油啦。宝气18味，宝嘅是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咗一年，同自己好好保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healthcare520.com。日本官房长官木原林27号喺记者会上否认《华尔街日报》嘅报道，指川普喺25号与首相高市早苗通话时，建议佢喺台湾议题上节制发言。木原林强调，报道内容并唔系事实。日本政府亦已正式要求《华尔街日报》更正。《华尔街日报》先前引述日本官员与美方消息人士嘅讲法，称川普在通话中提醒高市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刺激北京，不过川普语气委婉，并没有要求高市收回之前的相关发言。与此同时，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游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等日本三大海运公司将在新一代船舶开发方面与造船公司展开合作，并考虑优先向日本企业订购船舶。因中共和韩国的造船业崛起，日本造船产业处于劣势，日本的海运和造船公司将一体化，这次合作将成为重振日本造船业的立足点。近日中共在国内大搞反日宣传，有民航账号声称，从11月15日到19日以来，中国航空公司近500,000张飞日本的机票被退订。这个数字一出来，很多网民马上在评论区质疑，前一个星期一共不到1300个航班，就算一个航班坐150人，这50万张退票到底怎样计出来的？另外真要反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日本消费？这个正好反过来讲明，中共当局多年来对民众的洗脑其实并不成功。不少网民也讲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不是不去，是根本办不到签证。有能力办到签证的人，多数是国企等机构入边的铁饭碗员工。有人被单位要求取消行程，有人被航空公司各种施压退票，还有人在出入境阶段被严格审查，实际上是被变相禁止去日本。甚至有人反过来替日本讲话，笑死人，日本游客太多了，正好想清一清。最近网络上流传大量影片和贴文，显示中国沿海制造业地区出现罕见的提前返乡潮。有人在昆山火车站拍到人潮拥挤的画面，感叹到第一批过年返乡潮已经来了。一般来讲，这样的情况通常要到农历年前一个月才会出现，但是今年却提前得特别早，亦比外界感觉到这次返乡潮不似往年这样只是季节性，而更似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官方的态度亦显得十分紧张。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特别要求各地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稳定务工收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其中返乡滞乡这个讲法第一次被提升到部级文件的层级。有分析认为，这一代年轻农民工和过去不同，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熟悉网络、短影片、各种社群平台，信息流通速度快，讨论公共议题的能力亦更强。即使回到农村，他们仍透过手机和外界保持紧密联系，不再好像传统农村那么封闭，而是一群城市化思维的青年。如果大量这样的人突然返乡，长期留在家中，而农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或活动空间，社会情绪可能在短时间内累积，进而成为新的社会变量。另外，真正令当局担心的不是返乡本身，而是返乡后回不去城市工作，亦就是滞乡。如果大量青壮年留在农村没事可做，不单止收入会中断，还会被地方治理带来压力。一些返乡者回到家后发现没工作可做，亦有地方干部被爆出曾劝返乡者赶快出去找工，反映农村本身的承受力有限。有评论指出，如果经济一直难以恢复，而农村产业又没办法扩张，这样返乡潮恐怕不会只是短期现象，而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结构转变。大批具有城市经验的年轻人滞留农村，可能会形成新的社会对抗结构，而且是刚刚开始。同时，农村土地流转、合村并居、农管执法、新农合费用等规定，中共的权力与资本联手压榨农民，导致他们地没了、房屋没了，还要支付各种费用，将农民推向绝境。有时评人甚至说，这些农民是可能会起义的三亿陈胜吴广大军。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近日访澳，引发澳洲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团体的抗议。24号中午，来自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在会见中方官员时不应该避免人权议题。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乐在集会上指出，赵乐际不是普通访客，而是严重的人权侵犯者，欢迎外国官员到访并不稀奇，但是澳洲不应该轻率地欢迎一位迫害及酷刑折磨无辜百姓的共产政权官员。赵乐际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11月22号至25号在澳洲停留4日。赵乐际在仕途早期因为积极追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国际社会追查，目前他已被澳洲及多国人权组织列入建议审查与制裁名单。几位学员在集会上分享了自身或家人在中国被拘押、劳教或受虐待的经历。在赵乐际车队经过国会大厦时，看到现场抗议队伍与横幅，部分学员高呼法轮大法好等口号，同时现场亦出现了多个亲共团体。据法轮功学会讲法，其中有人遮挡抗议者横幅并发生肢体冲突，学会表示已就数起事件向警方报案。在赵乐际抵达纽西兰首都惠灵顿之后，纽西兰当局没有实施特殊安全措施，但是澳洲议会大厦服务部发出一封内部邮电，针对11月24号赵乐际的行程提出了严格指示，要求所有联邦议员和工作人员在这个期间应该将手机和平板电脑设为飞行模式，无线网络亦可能中断。电子邮件甚至标注了中共代表团在国会大厦内行走的具体线路，以便议员办公室了解自己是否处于中共代表团附近。一位联邦参议员表示，当国会被迫发出这样的警告时，这个人就不是客人，而是真正威胁我们民主制度的入侵者。就在几个礼拜前，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伯杰斯公开警告，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已从间谍活动转向破坏行动，正锁定澳洲最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